弟兄姊妹下午好，这不是尼希米记，我没改过来。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仿佛每天清晨太阳照常的升起，你的恩典每天都与我们同在，我们欢喜快乐。今天你的儿女又聚集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我就求你赐下恩典，显出同在，向我们扬脸，使你的百姓在你面前的聚集丰丰富富，有你的同在，有你的赐福。你说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都是有福的，因为都是披戴着基督的血，都是奉着基督的名才来到你面前的。愿你赐福你自己的百姓，敞开你的话语，使我们可以敬拜你的时候口唱心和，你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再讲哥林多前书，我们今天讲的是15章的35节到49节，依然在讲复活。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呢，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复活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前面我们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盼望的根基，我们所盼望的是他再来嘛。讲到他再来，说明他还活着，他是复活的。我们讲到了说，这位耶稣基督的复活呢，他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如果我们这位主不复活，我们所信的就是枉然，没有意义。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讲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没有什么难处的。有些时候可能是有一点点的觉得哪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呢，但是我们想到说，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神在创世以先为人所设立的救主，哎，我们心里就觉得说，对，他是神嘛，所以他死，他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升天，然后再来，对于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难。但是当讲到说基督徒也要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点难处了。为什么呢？从我们的经历上我们来看，我们觉得说我们从来也没见过谁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个比较难的地方的。第二个呢，我们所经历，我们所学习的，我们这些背景呢，告诉我们说死人复活这好像不太违背，好像不太合乎道理。然后我们就讲到了说他还要升天，还要再来，他在哪里，我们会讲很多的这些科学的道理，让我们觉得一件事情好像不太可能。有一次呢，在一个主日学当中，一个慕道友他就在讲到了说，讲到了复活，他同样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复活没问题，因为他是神，是神的儿子，他本来就是从天上的，又从天上来，然后他复活不是问题。但是我们就不行了，他说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复活了，然后呢我要升天，我要跟着耶稣在半空中相遇，然后他把我带到他的荣耀当中，他说天上多冷啊，冻也冻死了，再往上升一点就没有空气了，憋也憋死了，所以人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讲到了说耶稣基督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听起来是信心满满的，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是神。讲到我们复活的时候呢，我们如果仔细想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反正就这样相信吧。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经文，基督徒的复活不是一个天方夜谭，也不是个神话故事，也不是安慰人心的一种说法，它是真实的，是非常真实的。这不单单在于说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而且还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约翰福音第几章，14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样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是主对他的门徒在讲话，当主耶稣讲到说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就觉得，哎呀，主你要离开了，我们怎么办？ 主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所以你们信神呢，也就是信基督。然后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了。所以主耶稣讲到说，他离开，他升天去到父那里边去预备地方。为谁预备地方呢？为我们这些基督徒来预备地方。如果他说，如果要没有地方，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给你预备地方。第三节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所以这个预地方呢，是主耶稣亲自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他预备了又不接我们去做什么呢？所以主耶稣说，他是预备好了地方，有一天他要来，要把我们接到那里边去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是主耶稣所亲自给我们的应许。而主耶稣是谁呢？就是那从死里复活的那位神的儿子，他已经成为了第一个复活的。我们管他前面讲到了，说他是第一个复活的，他是出俗的国子，我们也必在他的里边与他一同复活。所以对于基督徒的复活呢，我们今天来看这样的经文呢，让我们来看，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的，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关键我们是从哪些方面来看。如果从我们的眼睛当中来看，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当中来看，从我们的所学的知识来看呢，这真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永恒里边神的儿子的时候，这是神永恒的计划当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复活，这耶稣基督所给的应许呢，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第35节到41节呢，这里讲到了说基督徒是怎样复活，他复活了之后是什么样的。因为有人会问，那复活到底怎么复活呢？到底怎么复活呢？这个复活的样子呢，与种子有关。我们一起来看哈，什么叫种子。35节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我们看到他关心的是什么？身体。所以我们讲到说，每个基督徒有一个永恒的带着复活大能的生命啊，这个并不难理解的。但是要讲到说我们这个身体还复活的时候还有个身体，这就比较困难了。所以你看那个慕道友他就讲到一件事，你复活，你有复活的生命我相信的，但是你有个身体就难办了。你复活的生命可以升到天空当中，进到基督的荣耀当中，但你身体怎么办？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也来处理这个问题。他说，死人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有人会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就说，无知的人呐、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所以保罗称这些人提这样问题的人是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是什么呢？就是对神不认识的人。当然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我们就凭空现在在这里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这里保罗说，你们是无知的人。无知的人无知在哪里呢？你们对这位神不认识，你们认识你自己，但是你不认识神，所以你才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呢，略微的带一点责备的口吻。那么这里边讲到了说，这些人问这些问题的人是谁呢？可能就是那些假师父啊，在他们教会当中，在哥林多教会当中传讲死人不能复活的事情，这样的人，还有一些什么跟随他这样教会的、这样教训的人。这些人呢，可能是受一些文化的影响也好，或者受一些理性思维的影响也好，不管受什么影响，他传这些话的时候呢，保罗跟他说，你们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你们才问了这个问题，你们是无知的人，你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你们不知道，你不明白。然后呢说，为什么无知呢？然后就跟他说，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既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物。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用一个农民种地的这样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说你们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我们都知道，把一个麦子，我们就拿个麦子来比喻哈，这个麦子或者是谷物，把它放在地里边了，我们会发现一件什么事情？会有新的生命从当中长出来，而那个旧的那个东西，你会它就脱掉了，变成一个壳了，就死掉了。 而里边的真正的生命就开始长出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所种的是什么呢？若不死就不能生，也就是说你埋在地里那一粒种子它一定会死的，但是它里边的生命呢会发出来，就变成了另一样。然后说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因为你种下去那是什么？是一粒麦子，但是长出来的是什么呢？我们管教又不单是有这个禾穗的，就这个叫什么禾穗啊，就是很多的麦粒啊，在上面长着这个，还有什么？还有这个麦秧的，它成为了一个更加完美的生命。你种下去只不过是一粒种子，但是这个生命长出来的时候怎么样？那粒种子烂掉的时候，那里边的生命长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生命。它不单有禾穗，有很多的籽粒在上边，而且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什么禾秧在那里边的麦秧啊，在那边成为了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生命。然后呢保罗就说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你不是种下一个麦子，整个的在麦秧在麦穗你插里边又长出来一个，而不是，你只是一个麦粒在里边。然后呢38节说，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放进去的哈是一粒，它死了之后长出来呢都是不一样的。你说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吗？你看起来都是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每个都是不一样的，各有，并叫各等子粒各有各自的形体。当我们看放进去的时候是一粒，当长出来的是什么？是禾穗呀，禾穗上面有好几个好多的籽粒的，而且还有禾秧，更加的丰满，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完美一个生命。并且保罗在这里边说，你放下去的那个籽粒不一样，是一样的，都要死掉的，但是长出来的呢都是不一样的，各有各自的形体。但是呢我们看到这里边讲，虽然他们这个麦子和麦子这个生命都是一样的，但是它的外边的形状却是不同的。然后呢我们再接下去看38节，然后到39节，到39节呢这里边就讲到了说，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是一样，鸟肉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所以这里边保罗呢又开始用什么呢？用这个人啊动物啊这些生物来比喻。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当中啊，人呢和这个兽呢就是不一样，兽和鸟又不一样，鱼呢也不一样。就是神所造化的这一切呢都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来给他一个形状。前面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蔬菜，这里边用的是生物。然后第40节说，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然后他用什么呢？用天上的形体来比较，说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不但他们形体有分别，他们的荣光也有分别，但是他们都是属天的，属地上的也是一样，属地上的也是不同，各有各的形状的，属天的也有各等不同的。所以呢，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虽然有同样一个生命，但是呢是不同的。所以以后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呢，我们彼此会认得出来的。你不要觉得到上边好像每个人都变成一模一样了，不是的，我们的生命是相同的，但是我们的形体是不相同的。但是有一个是相同的，这个生命是荣耀的，同样这个身体也是荣耀的，这生命是永恒的，这形体也可以承受永恒的，尽管有些是不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保罗呢就进一步的来描述这个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荣耀的哈。复活的身体与灵性的身体，42节说死人复活也是这样，于是他就转过来说，讲到死人复活呢也是这样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以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呢，我们还在讲到身体啊，身体 是可以朽坏的，但是当我们复活之后那个身体呢是不朽坏的，这是做一个对比的。当我们讲到朽坏的时候呢，我们都唱过那首歌对吧，我的心肠肺腑怎么一天一天的朽坏对吧，我们都经历到这一点，我们上稍稍上一点年纪的就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我们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强壮，我们也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么漂亮，我们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到了四十岁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我们就每天不是腰疼啊就是胳膊痛啊，反正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衰残。十八岁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吃，你吃什么都吃不饱，我们讲说像垃圾处理器一样，全都能给处理掉。你到四十岁五十岁就不行了，因为你的胃肠功能就下降了，就衰退了，就慢慢的朽坏了。所以对于人的朽坏的，我们这个生命的朽坏呢，身体的朽坏呢，这是我们都体验到的，一直到我们死的日子我们就可以归回尘土。但是保罗说当我们复活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就不再朽坏了，是不朽坏的，是永恒的，是可以承受永恒，是可以进入到神的国里边的。这是非常不同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身体是一天天朽坏的，复活之后的身体呢是不朽坏的身体。而这不朽坏的身体呢，我们在彼得前书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样不能朽坏的身体才能承受神在永恒的国当中为我们承受那不能朽坏的基业。彼得前书第一章三到四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我们有个永恒的生命哈，然后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意思，日子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什么救赎，成为一个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体的新生命，然后可以得到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就知道当复活的身体同样他生命是永恒的，他的身体也是永恒不朽坏的，然后所得到在基督里所得到的基业也是永恒不能朽坏的。我们今天似乎很难想象一个不能朽坏的身体，因为我们习惯于我们这个身体一天一天的老去，一天一天的朽坏，而且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是不朽坏的。你说我结婚，我丈夫送给我这个钻戒没朽坏，那是因为你活得不够长，因为你比他先朽坏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朽坏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这个世界就会卷起来，就会有形有质的都被烧毁，即便能等到那一天还是要被毁坏的，但是复活基督徒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然后呢，这是第一个对比哈，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朽坏的，必朽坏的，一天天走上朽坏的，复活之后的身体呢是不朽坏的。我们再看第三节，四十三节说，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身体是什么？是羞辱的。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第一犯罪之后吃了神吩咐他们所不能够吃的果子的时候，他们眼睛就明亮了，然后呢他们就看到了赤身露体，然后怎么样，就以为羞耻。我们看到了，当那个时候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人就堕落到一种羞耻的地步，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羞耻的，也是被玷污的，我们是不能够不犯罪的，我们常常在犯罪的上面怎么样得罪我们这个身体。但是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是怎么样呢？是荣耀的，不再有羞耻的记号，是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的，不但那个生命是洗净的，而且这个身体也是完全洁净的，可以不犯罪的，我们这个身体不再受辖制的，是荣耀的。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保罗这样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啊， 复活之后我们是在天上的，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来接我们。二十一节，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所以当主耶稣来接我们的时候，他要把我们的身体改变形状。改变形状之前，我们的身体是卑贱的，我们是属于地的，是属于朽坏的，要改变形状。改变成什么形状呢？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很开心的，我们复活的身体和基督复活的身体是相似的。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与他的门徒同在40天，然后他就升天。他是怎么升天的？是不是像电影里演的七仙女一样，一个烟儿就没了？不是的，他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一云彩接走了。大家可以看到他什么意思？他是带着他的肉身，复活的肉身，荣耀的身体升天的。所以我们有没有清楚这一点？所以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第1章，看到主耶稣在众目睽睽之下升天的时候，我们心里是得到安慰的。什么意思？这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再来接我们的时候，他也赐给我们一个和他同样荣耀的身体，也就是说，他走在我们面前升天，我们有一天也要与他一同会进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这是可能的，这是我们的安慰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今天的身体不但是朽坏的，也是卑贱的。我们自己都觉得，为什么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卑贱的？如果你不觉得自己身体是卑贱的，你就不用化妆了，你也不用整容了吗？但是那一天复活的时候，我们的主要赐给我们，要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变成他荣耀的身体，不能朽坏，可以承受永恒。我们再看，然后下边说，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嘿，我们今天的身体是软弱的，这我们承认不承认？承认，我们必须承认，连一个刀都可以嘎出血来的，一个稍微快一点点的刀就可以把手剁掉了，对不对？好了，这是我们肉体上的这个软弱呀，这个身体的确是很软弱，一个感冒我们就得倒一个星期休息才行的，对不对？一个癌细胞就能够夺去我们在世界上的生命的。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这个肉体的生命也肉体啊，这个肉体也是软弱的，他不得不犯罪，他受罪的什么辖制的，这个罪啊辖制他，他不吃东西呢就不行，就饿；他不喝水他就渴，他依赖很多的东西来存在的，对不对？他不呼吸也不行。所以这个肉体呢，我们今天的身体是软弱的，但是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像我们的主一样。当他升天升到半空中，他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冷？我多带件衣服，不用的。他会不会说，哎呀，再往上升一点就没有氧气了？我带个氧气瓶，不需要的，因为那个身体是强壮的，他可以不依赖这些世界上的东西来存在的，他是可以承受永恒的。所以我们不要为这些事情来担心。第44节又说，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这里边又提到了一个，我们今天的身体是什么？是属血气的。什么叫属血气的？就是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可以存在的，这叫属血气的。而灵性的身体呢，可以在灵性的范围之内来存留的，这个身体可以在灵性的范围内存留的。当我们讲到灵性的时候，我们通常讲的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那些，不是的。灵性的身体是复活之后我们所有这个荣耀的身体的一个表现，可以在灵界当中存在的。我们今天这个身体因为是血气的，所以呢，我们只能跟这个世界当中的东西打交道，而且依赖世界当中这些条件所存留，但是复活的身体不是这样的。然后说，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复活的生命与复活的这个身体，神给我们这个新的身体，和以前这个现在我们这个身体有什么不同呢？第一个， 现在的是朽坏的，必然要朽坏的，早晚要朽坏的，迟早要朽坏的，而所赐给我们那个复活的身体呢，荣耀的身体呢，是不朽坏的。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羞辱的，复活的身体是什么？是荣耀的。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软弱的，复活的身体是强壮的。我们现在是属血气的，我们要依赖这个世界来生存的，但是那属灵的身体复活的时候是属灵的。所以这是我们复活之后的身体与这个现在的身体呢所有不同的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说，我们以前的是卑贱的身体，把这些都综合起来，无论是朽坏也好，无论是软弱也好，无论是血气也好，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卑贱的，这都是属地的。但是呢，他要给我们一个属天的，一个荣耀的身体，可以承受天国的身体。下面第三章第三段的45节到第19节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是拥有一个属天的形状，我们是属天的。45节说，经上也这样记得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这节经文是引用的是哪节经文呢？是创世纪第2章第7节。这里说，当耶和华神造好了亚当之后，这样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他是有灵的活人，所以神给他一个灵，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呢，后边就说，末后的亚当，就前面有个亚当，后边还有一个亚当。亚当的意思是什么？表达的是始祖，就是第一个祖先。然后说，末后的亚当，末后还有一个亚当，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幕后这个前面那个亚当怎么样？他因着有灵呢，他成了活的人。后边这个亚当呢，他可以使他的灵呢，可以使人活。有什么不同？这个亚当是生命的领受者，第一个亚当是生命的领受者，神给他一个灵，怎么样？他就活了。第二个亚当，他是生命的本体，他可以给人生命的。这个灵呢，给人生命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耶稣基督嘛。耶稣基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为我舍命，为我们赎罪，怎么样？使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就能够得到一个新的永恒当中的荣耀的生命。而这样荣耀的生命，当基督再来的时候，当他复活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一个永恒的荣耀的身体，来承受神的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清楚，我们在亚当里边承受了一个什么羞辱的、朽坏的这样一个身体。同样，我们在末后的亚当里边，我们因着他是可以使我们活的，同样我们也可以领受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呢，第46节说，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就是先有那个亚当，然后以后才有属灵的，然后就是耶稣基督来。47节说，头一个是出于地，乃属土。亚当，神是用尘土来造的亚当，对不对？他是属于土的，他是从土地当中出来的。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我们讲到的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从天上而来的，他不是从土来的。然后48节说，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我们在亚当的里边，第一个亚当的里边，我们领受了一个什么属土的一个身体，我们也领受了一个属土的这样的身体。所以呢，亚当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所以亚当死了，我们也一定要死的。他说，同样凡属天的怎样啊，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那基督呢？基督从死里复活，同样凡属基督的怎么样，也要从死里复活。他是属天的，属天的怎么样，他就怎么样。然后说49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然后说，我们既然今天我们是亚当的后代的时候，我们走的路跟亚当差不多的，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但是呢，我们今天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呢，我们是在基督里了，我们成为什么属天的了。 就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领受了一个属天的形状。这个属天的形状是荣耀的，不再是羞辱的，是强壮的，不再是软弱的，是不朽坏的，不是朽坏的。他可以有一天来接我们进到他的永恒当中，来承受这样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保罗，也可以说这样，神借着保罗向我们所启示的，写给我们的，让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复活是真实的。无论我们的背景知识怎么样，无论我们的学问有多高，无论我们有多少不可理解的事情，但是神的的确确不单在基督里边给我们这样的应许，也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复活之后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主可以使我们一切的忧虑呢都被消除掉了，我们不必为这些事情来挂虑。尽管我们今天可能不能完全的明白，但是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永不改变的，他说能行就能行，他说他要如此行，他就必能做成，没有什么可以拦阻神的旨意。神的话是我们盼望的根基的，离开了神的话，我们所信的就是好像你信孙悟空一个跟头可以翻十万八千里一样，没有根据的。而我们今天不一样，这是神如此这样说的，并且在他的儿子里边已经做成了，他儿子已经复活了，他儿子已经带着这荣耀的身体已经升天了，并且告诉我们他有一天还要带着这样荣耀的身体再来，把我们荣也改变成为荣耀的身体，将我们接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去。弟兄姊妹，我们信吗？这是神说的话，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也不是一个天方夜谭。我的经文怎么没有了？罗马书第八章的第十六节这样跟我们说，好像计算机出问题了。罗马书第八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样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是定下来的，并且有圣灵作为证据的，这也是以弗所书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必为我们自己证明，我们里边的圣灵就会在上帝面前来证明我们是属于他的。十七节说，既是神的儿女，便是后世，就是神的后世，和基督同作后世。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里讲到了一同，就是我们和基督之间的一同，他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他怎么样我们也要怎么样。这里说的是他受苦我们也会受苦，为什么？因为我们和他一样是神的后世，是神的儿女，那到最后呢，也必和他一同来得荣耀。同样他复活我们也要复活，他得到这样的荣耀的身体，我们也会得到这样荣耀的身体。他要带我们，因为他要带我们进入他永恒的荣耀当中，他也要将天上的同样不能朽坏永恒当中的产业赐给我们这永恒的生命，所带着这样永恒荣耀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这些事情吗？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很难懂很难明白，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心，当我们的灵被属灵的眼睛被神所打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我们信还是不信，我们信心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看我们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怎么样子的？在创世纪的第十八章当中呢，十八章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呢，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就讲到了说，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要生个儿子，因为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儿子。亚伯拉罕说，我这么大年纪我怎么可能生儿子呢？但是呢，神说亚伯拉罕就这样信了，但是过了十几年好像还没有孩子，过了十多年二十年还没有孩子。于是呢，亚伯拉罕呢，他太太呢就给他出个办法说，哎，我有个使女，十几年之后，他说你跟我的使女结婚呢。 生儿子不也是你的后代吗？亚伯拉罕觉得也对，他就跟萨拉他太太的使女夏甲结婚，娶她为妾，然后生了儿子叫以实玛利，就是今天阿拉伯人的祖先。但是呢，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来到了亚伯拉罕的面前，这样说，18章的第10节说，三人中有一位说道，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萨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所以三个天使，我们知道神是在他们当中的，来到了亚伯拉罕的家，就跟亚伯拉罕说，说明年这个时候呢，我要来。神说啊，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明年这时候我还要来，来的时候呢，你太太呢会给你生个儿子。萨拉他太太呢也在那听见了。12节、11节说，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就是萨拉已经太大年纪了，不能生孩子了已经。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老迈，岂能有这事儿呢？所以这个萨拉呢，一听到了神讲的这句话，说明年要生个孩子，他就笑了，说 这不可能的事情嘛，亚伯拉罕99了，我这已经都过了生育的年龄了，不可能有孩子的。13节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笑呢？萨拉是躲在后边在那里暗笑，所以神就对亚伯拉罕说，说你太太为什么笑话我呢？然后说到了暗笑呢，说我既已老迈，果真能生养吗？说你太太为什么笑话我，说哎呀年纪这么大了，他竟讲笑话，我怎么可能生孩子呢？然后呢，14节，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这里边耶和华神就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在人看来已经不可能了，亚伯拉罕99岁了，萨拉呢也90岁了，这怎么可能生孩子呢？这里面讲到说月经断绝了，表明就是你不能生孩子了吗？耶和华神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明年的这个时候我来，你一定会生个儿子。好，我们下面看这位亚伯拉罕，我们在希伯来书当中如何评价这件事情，就是过了一年之后，就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萨拉真的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以撒。好，那我们看见这件事情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耶和华神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明年一定成就。所以到了第二年真的成就了。我们看希伯来书当中是如何来评价这件事情的。希伯来书第11章的11节到12节这样说，因着信，萨拉连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萨拉因着他相信，所以怎么样呢？他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他已经没有生育的能力了，但是呢他还是能生出一个儿子怀孕。为什么呢？因为他相信。12节，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来。这里边特别强调了说，萨拉啊，好像一个死人一样的，不能够再生育了，但是呢他真的生了一个儿子出来。所以这里边讲到说，从一个死人的里边生出来一个儿子，生出来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是希伯来书当中的作者对萨拉这件事情，亚伯拉罕100岁生儿子这件事情的一个总结。也就是说，这位上帝是一位无所不能的上帝，他能够从死人的里边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从一个仿佛死人的里边，就是萨拉能够生出一脉子孙如天上的星星那样无数的。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耶和华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难道做不到吗？如果他定义要将一切在他儿子里边那些信他儿子名的人接到永恒的荣耀当中，难道他接不去吗？耶和华 岂有难成的事呢？他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远远超过我们今天科学所能证明的，甚至于说他是远远超过我们可以想象的。在约翰福音当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就讲到了说耶稣，主耶稣的好朋友拉撒路死了，人家就告诉他，他的姐姐呢，拉撒路的姐姐呢，就托人告诉主耶稣说，你所爱的拉撒路他病了，他死了。所以耶稣呢，过了两天呢就去看他，过了三天就去看他，看他的时候呢，这时候拉撒路呢已经死了，已经死了。然后呢到了那之后呢，他这个姐姐呢就来迎接他们的好朋友耶稣。他这个大姐姐呢叫马大，11章20节说，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坐在家中。大姐出去迎接耶稣，二姐坐在家里没动。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把耶稣当成什么呢？当成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医生，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一个医生，说我弟弟已经死了，如果你来早一点他可能就没死。然后呢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他必赐给你。言外之意是什么呢？是我知道你向神求什么都可以的，求医治我弟弟的生命可以，但是现在没办法了。为什么？我弟弟已经死了，你求也白求，已经死了，就是这个意思。23节呢，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这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大家怎么样会觉得很奇怪的，因为拉撒路不是死一天了，是死好几天了，我们今天讲说已经死透了，所以让他再复活。我们可以想象周围的那些人听见主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态度，要么去抱着说，哎，那我们就看看怎么复活，看看笑话，让我们觉得说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呢我们看到马大怎么反应呢？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所以他讲了说，现在的复活呢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你如果说末后的日子你让他复活我相信的，但是现在呢活不了了，已经死了。所以马大呢依然不相信。25节，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什么叫复活在我，生命在我？因为他是死人活的灵，还记不记得第一个亚当是有灵的活人，第二个是死人活的灵，他是赐人生命的，他可以，他不单是自己是生命的本体，他可以赐人生命，使死人从死里复活。他说，凡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他可以使生命复活，他可以赐人生命，难道不能够赐人一个荣耀的身体吗？然后26节，主耶稣继续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你说不可能啊，我们基督徒不也死了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的死叫什么？睡了。睡了的意思，有一天他还会醒过来。而不信的人的死，那叫永恒的灭亡。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你信吗？他对复活，当讲到复活的时候，不单表达了这个生命的永恒性，也讲到了复活之后他的身体的永恒性。所以帖撒罗尼迦后书才告诉我们，身体和灵魂什么都能够蒙保守，得到完全的救赎。不单是我们的灵魂哦，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蒙救赎的，就是得到这样一个荣耀的身体，然后我们的主可以接我们进到他永远的荣耀当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并且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显明了这一切，他可以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来显明他是完全的义，并且把这个完全的义给了你也给了我，使我们这个生命也可以复活，因着耶稣基督也可以复活。我们不是复活承受审判承受灭亡，我们是复活承受荣耀。 进入他的国。同样，这位神也因着我们的复活，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仿佛基督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所看到的一样，那样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我们的盼望非常的真实的，因为这不是某个人在跟你说，给你的承诺，每一个健康专家给你的承诺，某一个养生专家给你的承诺，某一个知名的医生，某一个活了450岁的人给你的养生之道，不是的，这是神的儿子给你的承诺，而且他自己已经做成了，并且显在众门徒的面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信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你自己的不同。为什么？因为你看到了永恒，因为你看到了你是在永恒里边的，并且是在永恒的荣耀当中的。我们今天太关心我们这个肉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喂养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花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力在喂养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这个羞辱的身体。当然我不是说你每天要胡吃海塞的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今天太顾惜这样的身体，而我们就不顾惜我们的灵性。前面我们讲到了复活的身体是与什么有关系的，是与这个种子有关系的，与我们今天是如何度过我们世上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什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叫得冠冕。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所得到这个生命是一样的，都是基督的永恒的荣耀的生命，但是我们的身体是各不相同的，虽然是永恒的，但是各不相同的，荣耀是不同的，与我们今天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主做见证，来行在他所喜悦的道路当中，非常的重要的。我们若看不到那永恒当中神为我们所预备那荣耀的家乡的话，我们今天一定看重这个世界。当我们看到了神为我们所预备那永恒的当中的那个荣耀的时候，我们一定就会轻看这个世界，我们就不会为这个世界而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认识这位上帝的时候，借着他向我们所启示的他自己的话呢，我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喜乐，有越来越多的平安，就会活出来的。为什么不喜乐呢？为什么没有平安呢？因为我有一个永恒的家乡在天上，那里边有无限的荣耀，有我主在那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的话语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你将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并且在我们这些罪人，在这些蒙恩的罪人的身上，这个永恒当中的计划你也启示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活，我们为什么成为一个活的人。主，你也将我们的眼目放到你永恒的荣耀当中，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就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来指示我们，除掉我们里边这一切的软弱的疑惑，使我们所信的能够有根有基。主，愿你旨意，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的儿女当中。我们盼望你的再来，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